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夜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会在5月或者6月初举行。川普总统考虑是如何回应叙利亚疑似的化武攻击。美国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安装干扰和雷达设备。川普说搜查他的私人律师的办公室是攻击国家。正在香港访问的英国议会的代表团希望了解民主活动人士周庭在没多久之前被阻止参加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法律依据。不过在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风波问题上被指态度谨慎，似有回避之嫌。而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就说，
英国政府呢，因为他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
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他们有责任保证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忠实地履行，忠实地是执行，而是因此而表示关注。而另外一个地方有违背人权的情况出现，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任何国家国际社会一份子也都可以表示关注，表示意见。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不单止证实美国和北韩已经有了直接的接触，更加首次讲出川金会的时间。从三月南韩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在白宫外宣布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在五月底之前见面的邀请之后，川普政府一直并没有正式宣布会面的大概时间，只是强调已经正在安排。星期日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北韩已经针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直接的接触。4月9号星期一，川普总统不单止证实了川金会的大概时间，并且亦都提到他对川金会的期望。他说
North Korea, by the way, as you've probably seen, and we've been in touch with North Korea, we'll be meeting with them sometime.
川普说正如你们所见，我们已经和北韩接触了，美国将会和他们见面，在五月或者六月初，我想双方都会互相致上崇高的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北韩无核化达成协议。他们亦都这样讲过，我亦都这样讲过，希望这个将为一个不同的能够持续多年的关系。之前的总统早就应该这样做，但他们决定不做，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但如果是在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来做，这样会容易得多。但我们和北韩定好了会面，所以我想全世界都会很兴奋。之前川金会的相关事宜是由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负责，不过麦克马斯特将军已经上个礼拜辞职。此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迈克尔安东亦都在4月8号星期日晚间离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一第一日上班，不过并没有讲出川金会和北韩的情况。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政府很可能在事实确定之后宣布怎样去回应叙利亚首都郊区受到疑似化学武器攻击。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和军方高级官员开会之前说，将会针对这次攻击做出回应，而且是强大的反应。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有力量阻止类似星期六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东古塔发生的攻击行动，那次攻击造成至少40个人丧生。川普总统说，我们有很多军事选择，但是他并没有透露细节。他去年下令对叙利亚一个被用来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发动了空中打击。川普总统一直对前总统奥巴马的军事战略持批评的态度，他说提前宣布军事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略。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又称南沙群岛的两个前哨基地安装了干扰通讯和雷达系统，这个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军事化的显著一步。 此举强化了中国在这个充满竞争地区维护它的巨大领土主权声索的能力，并且阻碍美国的军事行动。这片地区包括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公布这个消息的同时，中国军方正在南中国海进行美国官员所称至今为止最大的军事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包括中国第一艘航母以及空军和地面部队。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在介绍这些发现时说，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前哨部署了军事干扰设备。美国总统川普称，搜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令人感到羞辱，是攻击紧国家，是变本加厉的不公正。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同高级军方官员开会前说，这个完全是猎巫行动。他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这样讲，一直想将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我向特别检察官提供了100多页文件，但他们继续推动他们的议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叙利亚，讨论了很多严肃的议题。这样的猎巫行动已经超过了一年。在被问到为什么不解雇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时，川普总统说，我们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很多其他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川普总统仲话，佢解除咗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嘅职务，事实证明佢系做得啱噶。美国非党派嘅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一表示，随住去年年底大幅减税法案通过，美国年度预算赤字预计喺今后10年激增。这个独立财政分析研究机构表示，美国的长期债务现在已经超过了21万亿美元，到了2028年可能飙升至33万多亿美元。年度赤字将会从今年的8040亿美元在10年内升至每年赤字 1.5 万亿美元。在过去去年9月结束的上一个财政年度中，预算赤字为665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在香港访问的英国议会的代表团，希望了解民主活动人士周庭没多久之前被阻止参加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法律依据。不过在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风波问题上，被指态度谨慎，似有回避之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议会中国委员会的一个7人代表团在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的带领之下，目前正在香港访问。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香港拒绝民主运动活动人士周庭上个月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相关法律根据。周庭被认为是香港自决派青年社会运动人士，1996年10月3号是出生，香港浸会大学学生，香港新政党香港众志常委，该党2016年成立，发起人包括雨伞运动领导人罗冠聪以及黄之锋。周庭原为英国公民，2017年宣布放弃英国国籍，以便符合参加立法会地区直选，参选人不得拥有外国国籍的法定要求。香港立法会议员补选名额是2016年10月立法会宣誓风波当中产生的，因为宣誓过程当中多名主张民主自决的民选议员的宣誓方式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无效，议席进而缺席。港府是随即决定2018年3月11号补选，不过1月27号选举主任根据立法会条例裁定周庭提名无效，理由是香港众志所主张的民主自决，即使是不宣扬港独，亦都同意公投应该涵盖独立以及是地方自治等选项。1月18号周庭在递交报名参选确认书的时候表示，承认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强调香港众志不主张港独。关于英国议会将调查周庭案，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星期二参加了一次公众活动的时候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说，周庭这个事，这个中共就根本就没有道理了。
梁国雄表示，周庭的事中共是没有道理，很荒谬的事情，因为你说周庭是讲了些什么，对他自己这些的言论，他是一个参加选举的人，他是一个政党的代表，这个是政治自由，两个自由都被剥夺，因为任何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发表言论然后再去丧失了他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不包括发表政见，这样言论自由就不完全。 报道援引格雷厄姆的讲话，英国是没有特定的法律限制以某个人过去的言论阻止他的竞选议会席位。这位保守派议会议员表示，希望了解香港拒绝周庭参选的时候所用的法律到底是什么。而在另外一方面，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在被问到港大法律学者戴耀廷近期有关言论的争议的问题，格雷厄姆似乎因为谨慎而回避了有关的争议。该部援引格雷厄姆的讲话，他不想详细评估没有完全听到的言论，他呼吁香港和中国大陆敏感地理解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他说，一国两制非常敏感，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的观点，中国的一中就是一个国家，因而排除了一切其他的选项，而两制则是意味着言论自由，两者观点需要彼此平衡，而最微妙的或者就是了解双方的界限。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说，2014年12月中国不允许包括格雷厄姆在内的一批英国议员前往香港调查，认为他们干涉香港和中国内部事务。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石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中国政府呢，因为他是中英
郑宇石表示，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英国有责任保证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忠实履行，忠实地执行。当然还因为周庭案违背了选举权利的问题，所以表示关切。而另外一个层面，表明国际社会对人权状况的关心，任何一个地方有违背人权的情况出现，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任何国家，国际社会的一份子亦都可以表示关注，表示意见。格雷厄姆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工作，1984年中英联合公报发表，以及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他都是住在香港。报道说，英国议会的这个代表团除了涉及到政治议题之外，星期一还会会面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是特区政府的商务以及经济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的争端越来越紧张，川普总统责怪历任美国总统和每一届政府的谈判者，但是同时表示和习近平将会是永远的朋友。同时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国反击关税的行为是否认长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川普总统突然宣布考虑对中国加收10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4月9日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川普总统就在美国时间星期日发出推文说，无论贸易争端发生了什么事，习主席和他永远都是朋友，中国将会撤除贸易壁垒，因为那些是正确的事情，关税将会是互惠的，而在知识产权方面将会有一个协议，两国的未来是美好的。在4月9日星期一早上，川普总统再次发出推文，批评中国的贸易不公平。他说，当中国出口汽车去到美国，关税是 2.5%， 当美国出口汽车去到中国，关税是 25%。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自由并且公平的贸易吗？不是的，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愚蠢的贸易，而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讲及和习近平将会一直是朋友之后，星期一早上的内阁会议上面，川普总统说，他并不怪责中国，而是责怪过去历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说，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很多年了，如果你真的看一看，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开始，中国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并不责怪中国，他责怪的是掌管美国这个国家的人，他责怪历任的总统，他责怪贸易代表，他责怪谈判人员。美国应当要能够做到美国应该做的，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到，中国做的，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到，而中国办到了，这些是历史上未见最不平衡的贸易规则和规定。在上个星期，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曾经讲过，美国和中国之间目前仍然只有常规的贸易对话，为了要解决争端的高层官员对话还没有展开。中国反击的关税针对美国农业州，川普总统在这个之前曾经讲过，贸易争端 自然会带来痛苦。而在星期一早上的内阁会上面，川普又表示遭受损失的农民是爱国的，他将会责成农业部出台保障农民的政策。在简报会上面，桑德斯对此加以说明，说总统和他的团队正是决定如何回应中国对美国农民的攻击，而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农业部保护美国的农民，并且将会在近期内公布细节。川普是否考虑给予农民作业保险的补贴呢？他并不想先行公布可能的做法，不过总统已经责成农业部提出一些细节，他们将会在短期之内告诉大家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投稿《金融时报》说，川普总统在2017年4月在海湖庄园、11月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和习近平亲自谈过美中贸易的问题，但情况都没有改变。而现时中国更进军美国的硅谷，要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买下来。纳瓦罗又说，中国现时对川普政府保护美国的行为所进行的反击行动是否认长城，而针对中国攻击美国农民的做法，川普总统将会与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农民站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农业部长帕杜星期一在华盛顿表示，美中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川普政府将会保护美国农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帕杜部长在全国农村电力合作协会2018年度立法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们不会允许美国农民成为中国报复行动中首当其冲的目标，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他说总统亲自指示他使用所有身为农业部长的职权来保护农民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生计，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不过帕杜部长没有说明如何协助美国农民的具体方案，他说他不认为总统会亮出他所有的牌，他亦不会轻易透露他们的招数，令中国知道他们如何化解他们的威胁绝对不是非常谨慎的做法。帕杜说他们知道在贸易争端中农业是非常脆弱，这个几乎体现在所有报复行动中。中国上星期三4月4日宣布对美国106项商品加征 25% 关税，其中包括大豆在内等多项美国农产品，大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价值最高的大宗农产品。多位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报复行动将对美国农业产生巨大冲击。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罗伯茨参议员忧虑地表示，如果双方的关税措施一旦落实，他不知道政府能够有什么做法有效补偿或者协助美国农民过渡难关。他还称，根据现有的法规，对农民的补助仅限于自然灾害上的损失，并没有包括与外国贸易争端中受到的冲击。罗伯茨议员对媒体说，他和民众谈话，他们的处境真是有困难。他认为将农民卷入贸易战场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无论是哪个执政，他们给行政当局的贸易建议都是这样，这个完全取决于行政当局如何尽力落实。美中两国都公布了计划征税的商品清单，美国集中在中国钢铁和铝进口，以及航空航天、科技和机械产品。另外一些征税产品包括医疗设备、医药和教育材料等。帕杜部长说，美国向中国施压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公平的贸易环境。帕杜部长说，他们看到中国持续使用方法和策略，老实说对美国使用了不公平和非法贸易行为，他赞扬总统的决定。来自奥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员英霍夫说，即使中国进行报复，美国亦不应该就此退缩。他说即使如此，那个并不代表我们的总统就应该继续以前无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总统的做法，亦就是对于那些指控若无其事无所作为。他是川普总统的大力支持者，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一位总统如此维护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日益恶化的贸易对峙引发市场巨大动荡，担心这一场贸易的纷争会演变成为全面的贸易战。在川普总统表示考虑对中国加征10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中国呼吁欧盟共同对抗他们所说的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中国商务部的官员还说，美中两国并没有就贸易冲突进行谈判，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发布声明，考虑再对中国加征1000亿美元的关税后，中国商务部4月6日晚上临时举行记者会，对此做出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觉得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而且严重错判了形势。他说，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方官员所说的美中两国正在就贸易冲突进行谈判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高峰说，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过任何谈判。在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以及产品建议清单以后，中方予以坚决回应，美方再次提出增加1000亿征税商品，中方进行更坚定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这位商务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场贸易战的性质时回答说，他们认为这个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是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一场斗争。在美中之间的贸易对峙升温之际，中国试图寻求欧盟的支持，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在欧洲媒体上撰文，称美国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并采取限制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他呼吁欧盟反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共同维护多边国际贸易秩序。张明大使在回复彭博社的电邮中表示，美国最近采取的措施完全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根本原则和价值，中国和欧盟需要站在一起，以清晰的立场反对保护主义。欧盟委员会表示，他正在举行高级别的会谈，寻求缓解局面。该委员会的发言人罗萨里奥表示，欧盟认为应当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内采取措施，该框架为有效的解决贸易分歧提供很多的工具。这位发言人说，欧盟呼吁有关方面确保他们的贸易行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4月6日发表声明，就川普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做出进一步的澄清。声明重申，川普总统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解决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强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等。声明表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扭曲国际市场，并且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受到伤害。与中国寻求欧盟的支持一样，美国亦试图与同样受到中国贸易行为影响的盟友进行合作，在世贸组织向中国提出申诉。美联社和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日本已经告知世贸组织，他有意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有关盗窃知识产权的申诉。如果日本获准加入世贸组织的磋商，日本会说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的措施扭曲了公司之间的竞争环境。据消息人士说，欧盟亦决定寻求以第三方的身份加入美中之间的磋商，而不是与美国一起向中方提出申诉。美中之间日益升级的贸易冲突，不单止引发了市场的巨大震荡，亦使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感到不安。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安顾问萨利文4月5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对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表示担忧。他说，如果双方不慎重考虑他们的下一个举动，美国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会脱轨。2016年担任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政策主任的萨利文认为，美中之间如果爆发全面的贸易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的崩溃。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本质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以及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中国银监会的首席顾问沈联图认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会打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他对美国 CNBC 电视台表示，信号一定是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如何出现将要看最高领导人的智慧、耐心和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政府已经批准美国厂商受台建造潜艇关键技术所需要嘅行销核准证。分析人士话，美国嘅决定对台湾意义重大，因为呢个表示台湾自制潜艇嘅计划向住成功嘅方向往前跨出咗一大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自制潜艇仍然是在设计阶段，但是美国愿意让他们的厂商提供美国关键的技术，这个对台湾而言已经是重要的一步。它是等于是对台湾在建造潜艇过程所需的各项技术以及系统开启了一个闸门。梅福兴说，在不确定美国是否同意让美国厂商参与协助台湾潜艇制造计划的情况之下，台湾亦都多方面寻求潜艇相关技术以及是设计来源，但一些欧洲国家是得意了中国因素，对提供台湾所需的潜艇技术并不积极，即使是台湾已经取得到部分的零组件，但是潜艇建造耗时多年，未来这些国家是否能够承受北京的压力而持续提供台湾所需部件是一个未知数。而美国愿意批准对台湾输出包括战斗系统在内的重要技术，表示只要美国在政策上同意支持，台湾的潜艇计划就可以完成，因为只有美国才抵抗得住中国的压力。台湾自制潜艇最需要的是战斗系统，但是过去美国顾及到中国因素一直不愿意放行，现时美国终于同意通过双售方式提供潜艇关键技术，亦都是在各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汇集之后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梅福兴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包括台湾潜艇制造已经进入了合约设计招标阶段，美商要参与投标所剩的时间不多，如果美国政府再不放行，不单止美国国防厂商将会失去商机，同时美国亦都会对台湾发展制造潜艇项目失去影响力。而此外，梅福兴表示，川普政府国安团队和过去的历任政府对中国的立场明显不同，过去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台军售的讨论当中，国务院经常都因为顾及到中国的压力而持保留态度，阻挠美国国防厂商取得售台潜艇技术的行销核准证达两年多，今年终于因为美国国防部在跨部会讨论当中明确表达对台湾潜艇制造案的支持态度，让国务院同意批准核发厂商是行销许可。梅福兴仲提到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兴董云常的人事案可能因为新国务卿人选蓬佩奥的上台而生变，亦都促成到这个决定的因素之一。对于美国政府批准核发厂商台湾潜艇技术的行销许可，曾经批评美国国务院不应该搁置此案的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星期日在他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推文说，美国在2001年4月即是承诺协助台湾取得柴电潜艇，至今已经超过15年以上，美国总算是遵守了这个的承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在他的推特账号上推文说，美国政府核准美国厂商参与台湾潜艇项目的行销执照，反映出华盛顿和台北不断增长的信任，亦都是对变动中的台海军力平衡的一个体验。台湾总统府上个周末是证实，美国国务院已经正式告知台湾驻美代表处这个的决定，并且声称此举有助于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对区域安全稳定亦都有重要的助益。路透社星期日援引国务院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台军售政策经历过七届政府都相当连贯一致，这个政策有助于台海安全，亦都支持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维系。中国政府星期一就美国公告核准美国厂商对台湾潜艇营销执照一事重新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军事联系。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中国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一切形式的对台售武。中国军队有能力有决心挫败一切分裂祖国的企图，亦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以及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亦都针对美国政府批准向美国制造商合法对台出售潜艇制造技术的营销许可证，以及是据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可能在六月中访问台湾的问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以及是美国售台武器，希望美方停止美台官方往来以及是提升实质关系，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及是售台武器，以免对美中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他说进一步开放经济增加进口。台湾陆委会回应习近平和萧万长的会面，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短暂被拘捕之后获得释放，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采取新的措施，令到中国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国将会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入口汽车的征税，并改善保护知识产权。这些都是美国在和中国贸易中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经济论坛上说，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入口。习近平讲话两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二下就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副总统萧万长及其率领的台湾企业代表会面做出回应，指出台湾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力，中国大陆必须正面看待台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大陆繁荣发展中的关键角色。声明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革新好像车的两个辘，必须双向而行，必须有全面均衡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才能够真正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陆委会强调，过去近两年来，台湾多次重申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放弃他的片面政治主张，作为两岸交流互动的前提，尊重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及未来台湾发展的选择，不要一再采取威吓施压的手段来处理两岸关系。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4月9号上午在天津被执法人员带走，下午获释。据维权人士野正环在推特上表示，李文竹在维权律师李和平妻子黄俏岭等人的陪同之下，日前从北京徒步前往天津，试图控告黄全章案的办案机关，并要求天津市第二级中级人民法院回应黄全章案。2015年7月9号前后，一大批的中国维权律师及其亲属受到中国当局传唤和拘捕，被称为709事件。黄全章709事件之后被带走，和家人失去联络接近三年。美国社交媒体面书公司行政总裁扎克伯格星期二4月10号将会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公开作证，之前他为面书不当处理成百上千万使用者的资料而道歉。他将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将会在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作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斯利表示，用户应该知道他们的资讯怎样共用和安全，并且他希望和扎克伯格一起去探索怎样在科技安全和创新中找到平衡。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在星期二宣布将会在5月9号举行大选，这个可能是执政联盟几十年来对掌握马来西亚统治权力的最严峻考验。马来西亚现任总理纳吉的政府目前面临压力，要为执政的国民阵线获得强而有力的胜利，以此安抚马来西亚人不满日常生活的开支不断上涨。美国亚利桑那州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派出225名国民卫队，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华星期二仲将部署更多的国民卫队。在亚利桑那州之前，德州上个礼拜五已经向美墨边境派遣了250名国民卫队。一个代表顶尖科技公司的贸易组织星期一向美国财长鲁钦表示，该组织反对川普着重使用关税来到试图改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美国资讯技术产业理事会在一封写给鲁钦的信中表示，他们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国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展开301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可能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五月或者六月初举行会谈。在此之前，美国官员说他们已经证实金正恩愿意和美国就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行讨论。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说，美国和北韩在无核化的理解上分歧巨大。北韩核峰会目前最难的问题就是美国愿意给出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政府官员4月8号透露，北韩方面已经直接是话俾美方知，有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举行磋商。这个是北韩首次直接向美方传达磋商无核化的意向。虽然有关会谈的细节，包括具体的议程以及会面的地点，目前仲是不清楚，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其实目前最难的问题是美国愿意俾北韩啲咩嘢。曾经担任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的副代表的车维德，4月9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在谈判之前，美国是必须和亚洲的盟友南韩以及日本甚至是中国是协调好，美国是希望从北韩那里得到些什么东西，又愿意给北韩提供些什么东西。车维德表示，美国到底是想从北韩那方面是得到些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上面，车维德认为美国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分歧，大家都是希望北韩放弃核武器。这个和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协调最难的问题，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美国愿意提供些什么东西。车维德是美国韩裔北韩问题专家，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他本来还有可能成为川普政府的美国驻南韩的新任大使，但是在去年一次讨论以小范围军事打击警告北韩的会议上，据说车维德对军事打击北韩的计划是表达了保留意见，后来川普政府放弃了对他的提名。车维德说，川普总统突然答应和北韩举行会面，令很多人感到吃惊。很多人担心川普总统并未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做好足够的准备。车维德认为，川普政府的最大限度施压政策、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以及是金正恩可能觉得他的核计划可以暂停一段时间等因素，促成金正恩决定和川普会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没多久之前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表明，他会秉承他祖父辈的遗训，致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日本媒体在星期一报道说，金正恩当时曾经开出条件，只要美国确保北韩政权稳固并且提供补偿，北韩可以完全弃核。但是美国前谈判代表车维德认为，北韩所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对美国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车维德表示，对美国这些曾经参与北韩核问题的谈判的人来讲，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条件是美国结束敌对政策，这个是北韩定义的。而美国敌对政策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是美国的核保护伞、美国的核延伸威胁，以及是美国在半岛的地面部队。华盛顿的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里斯表示，为了举行会谈本身，北韩就会提出某种的要求，而北韩为同意放弃核武器所提出的要求将会是天价。 卡齐阿里斯对美国之音话，他们可能会要几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可能会要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他们甚至可能要求南韩放弃所有核技术以及是核反应堆。谢维德认为，这次的美国和北韩的峰会在无核化的问题上被美国必须要澄清，要求北韩同意2005年9月的谈判结果，这个就是北韩同意放弃自己的所有核武器以及是现行的核项目。他说未来的谈判步骤还是应该包括核武器以及是核武项目的冻结、核实、去功能化、拆除等等。不过车维德觉得这些谈判不应该由美国总统来谈，特别不应该是美国总统同一个和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导人来谈。曾经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海军上将马伦表示，美国必须要坚持北韩弃核。马伦表示，因为他是担心北韩拥有核武器成为拥核国，并且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南韩已经在问他们自己，他们应该是做些什么，日本人也都会有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已经在公开考虑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整个区域核武器化。马伦表示，容许北韩拥核无异于扩散核武器。马伦在回答美国会不会答应从南韩撤军的时候，从南韩撤军不是一个短期会发生的问题。马伦表示，如果美国能够理顺了他们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和美国的盟友之间，如果未来北韩问题上面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他是可能愿意和他们讨论。美国的军队会留住几耐，会有几多少人是留在各当地，现时驻守在南韩的28,500名美军是美国对南韩安全的承诺，所以不可能很快发生。4月9号，美国新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走马上任。博尔顿之前曾经表示，他并不看好这次峰会的结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话的提议是他们长期以来宣传的一部分。美国过去25年来以及是北韩进行了断断续续直接以及是间接的对话，他们显然从这些会谈当中获益，持续核武器以及是弹道导弹项目，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是新的发展。而此外，博尔顿亦都不认为南韩总统文在寅讲的为了这次的对话美国应该降低标准。博尔顿相信文在寅在会谈当中的用的是这个词语，北韩必须显示出放弃核武项目的真正意愿。美国过去曾经多次这样做，但是每次都失败。博尔顿还说，他不认为北韩对于协商是认真的，所以他不期待这次的对话能够有任何实质的进展。他认为北韩不可能在25年的发展之后在终点线前停低下来。他亦都仲认为，如果美国要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时间已经不多。谢维德认为，虽然博尔顿有这样的观点，但是如果川普愿意和金正恩会面，博尔顿是不会阻拦。他说，鉴于博尔顿以前的立场，博尔顿应该是会继续坚持对北韩实施制裁。谢维德认为，川普总统不会让峰会失败，甚至看上来是很失败。川普会特别强调自己为和平、正常化以及无核化所作的努力，然后对以后的谈判进程作出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拥有约200万现役军人的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之一。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分别在2015年、17年和19年举行三次大阅兵，频率和规模是中国近40年来之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的报道。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争议领土部署军事设施，重金发展航母，不断革新军事装备，中国军队战力的提升亦越来越多受到美国的关注。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而美国的应对计划仍然显得不足。中国军力的发展方向是与它在南中国海等地越加强势的地位相辅相成。近年来，中国当局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建设人工岛，并在岛上建立军事设施，为潜在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日前在南中国海装备了干扰雷达通讯的军事设备，同时中国军队正在南中国海筹备至今规模最大的演习。技术革新为中国的军力宣示提供了支持。一个例子是大型航空器的进步。中国的大型航空器一度依赖于进口，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在飞机研制方面投入巨大，商用和军用飞机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军用飞 飞机方面，世界上最大的水陆两用飞机 AG600 昆龙已经在去年12月完成首飞，先进的隐形战机亦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个同时，中国政府面对科技发展表现出强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上个月，中国召集了120名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研究机构，专注于军事领域的研究。他们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用人工智能帮助核潜艇指挥官在战斗中快速做出决定。中国军队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量子技术，量子计算机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帮助破解敌军的密码、跟踪目标，特别是跟踪现有技术难以识别的隐形战机等。此外，量子技术还能够加强军事通讯的安全性。2016年8月，中国发射了一枚量子卫星，到2020年，中国计划开设量子研究超级中心，而军事应用是其中重要的项目。此外，无人机、电磁炮、超音速导弹、深海侦察器等亦是中国军事科技发展的方向。 OTH 情报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泰特努尔金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军事挑战主要在两方面，一个是电子战，第二个是人工智能。努尔金认为，即使美国在电子技术方面仍然占很大优势，但是中国已经意识到不足，并有完整的提升解放军电子战力的计划。努尔金表示，中国的优势在于军队、航空、网络安全等部门之间可以协同配合，整体提升中国的电子战力。在人工智能方面，努尔金表示，中国不单只是简单的模仿美国，而是投入重金建设自己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例如大型的计算中心等。努尔金认为，在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领域，中国可能一举做到超越美国，而不单只是赶上美国。美国进步中心国家安全与国际政策部副主任海丽·麦格萨门认为，从国家层面上而言，美国对如何应对中国的军事挑战准备不足。麦格萨门说，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更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比如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是对于即将发生的事缺乏远见，缺乏统筹安排。麦格萨门认为，在美国的盟友中，欧洲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准备最为不足。他建议美国应该与欧洲的盟友进行更多的军事联络，帮助他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于孟彤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纷纷对配合军方研发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是说不。一些学者和军方人员认为，中国正以举国之力研发自主武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动放弃这个战场是在这自废武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多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科学家，4月5日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南韩科学技术院设立人工智能武器实验室，称将抵制与该研究院展开任何合作，直至他放弃与有军方背景的财团合作，设立用于研发人工智能作战技术的实验室。无独有偶，据《纽约时报》报道，数千名谷歌公司员工联名上书公司 CEO 反对参与美国国防部领头的人工智能项目。报道说，谷歌员工在信中要求公司推出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 Maven 项目，认为以不作恶为信条的谷歌不应该涉足战争。此前有消息说，谷歌正在与五角大楼合作，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处理无人机收集的海量录像画面，而同时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下的一个委员会计划这个星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讨论如何在国际法框架下实现对自主化机器人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活动人士呼吁国家之间应该达成一个禁止自主武器的公约。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杜克大学法学中心教授查尔斯·邓拉普认为，完全自主化、具备类似人类神经感知判断能力的机器人现在仲未存在，他亦反对以道德原因禁止某项可能被用于军事的技术。邓拉普4月5日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每次使用武力都会伴随道德问题。
Real people who've been in the military never take...
他说真正有参军经验的人从来不会对杀戮本身感到愉悦，即使杀的是敌人，实际情况是杀人是为了救其他的人，所以他要提出不作为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邓拉普强调，永远不应该认为因为我们不去采取某项技术，这样就可以使平民和无辜的人免受伤害。不是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邪恶的坏人，他们会得到这些技术，除非受到阻止，他们会使用这些。不幸的是，有时暴力是唯一能够阻止他们的方式。邓拉普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达成的是一个自主机器人技术的测试和评估推测，使军方指挥官有理由相信某项技术的运作可以受到控制，而不是达成禁止使用有关技术的条约。他说，我们永远不可能达成国际条约，不要忘记中国至今不接受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受日内瓦公约有关武装冲突条文的约束。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布鲁斯琼斯说，发展自主武器的前景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一个现实命题，甚至可能是下一代的军备竞赛。他说，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等国家正在投资数百亿美元来决定谁能够赢得这场竞赛。普京和习近平都明确表示要使自己国家胜出，他认为习近平的讲法更为可信。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泰德·皮科内说，中国使用大数据的方式是我们在民主社会不愿意去用，他们将数据用于社会控制，但是可以轻易快速将它武器化，因为人工智能是基于数据应用的学习，所以他认为手上有一个严重的地缘政治问题。有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今年获得的融资首次超过美国，这个已经引起美国研究人员的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和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等台商会面，感谢台商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强调两岸关系经风雨坎坷，但是前景一定很光明。有分析认为，这位习近平对台湾释放更多善意，以及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和台湾前副总统、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代表会面。习近平在和萧万长握手寒暄的时候说，别来无恙。习近平还特意提到他在1991年或者是1992年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的同台商的交流。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冠捷集团董事长孙建生，说有一次他们谈了成晚。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很多台胞来到大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劳簿上面要记上台胞台企。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两岸朋友见面就是两岸一家亲，两岸和平发展主流不变。
这样的前景意味着什么？虽然到未来历经的风雨坎坷，
习近平说，两岸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虽历经风雨坎坷，但是不足为惧。习近平又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走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前途会非常之光明。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透露出对台湾有更多的善意。
习近平这么说的话，表示说他其实是刻意的要拉近两岸的这个关系，认为在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经济发展。
王高成说，习近平这样讲表示他其实是刻意这样要拉近两岸的关系，认为在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经济发展里面，在今天看来很辉煌的成就，其实台湾最初在整个过程之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等于就是饮水思源，其实也就是说刻意这样强调台湾同胞在大陆整个发展之中有重要的贡献。王高成教授又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亦都展现出对两岸关系的自信。他又说，虽然两岸关系目前陷入犹豫不定的状态，但是习近平的态度还是非常笃定，从两岸一家亲的角度出手，来到推动两岸民心的交流，从而最终能够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 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习近平利用会晤台商的机会公开地宣示对台商台胞的感激。他又表示习近平对两岸的前途的自信，好像毛泽东当年说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两岸就是不会因为呢一些民进党的执政呢造成两岸的不快，但是也不会因为民进党执政呢就跟台湾断了关系。民进党执政呢只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
李森话，两岸的关系不会因为民进党的执政造成两岸的不快，但系亦都不会因为民进党的执政就同台湾断咗关系。民进党的执政只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这次习近平和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家代表团成员的会面和大合照前后不到十分钟。在这个之前，媒体预测习近平和萧万长的集消会将会在10号下午举行大约30分钟的闭门会晤。当然这些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安排这种形式的会面。2015年3月29日集消会的时间也很短，大约是5分钟。中国大陆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上个月赴政的各台办主任刘杰一以及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中国四个广受欢迎的新闻资讯应用星期一被责令下架，其中包括拥有超过1亿的活跃用户的今日头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星期一下午三点，是当局为今日头条、天天快报、网易新闻和凤凰新闻暂停下载服务设定的最后期限。华为、小米等多家中国应用商店的内部人士向中国媒体证实了这个讲法。根据南方周末等中国媒体报道，这四款应用暂停下载的期限从三日到三星期不等。美国之音记者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在华为应用商店搜索后发现，这四款应用程序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今日头条、极速版等个别版本仍然可以正常下载。在苹果应用商店，这四款应用的下载功能至今未受影响。去年年底，今日头条和凤凰新闻两家企业的负责人曾经被北京市网信办约谈，被暂停更新24小时，并责令整改。从2015年至今，中国已经有13000多个网站被指控违法而遭关闭，引发外界对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加强新闻审查、进一步钳制言论自由的关切。随着当局对互联网监察力度和范围的扩大，审查内容已经不单止局限于政治敏感内容，还包括被视作色情低俗信息、存在严重导向问题的内容。三月底，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点名批评快手、火山小视频两个视频应用热捧未成年生子视频，两家公司删除这些视频，发布道歉信，承诺整改。四月四号，中国广电总局约谈了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第二日，这两款中国最热门的视频平台从安卓系统的应用商店中消失，恢复上架时间尚未明朗。上星期五四月六号，快手科技公司开始在中国多个城市公开招聘3000名内容审核编辑、有良好的政治觉悟、较强政治敏感度与鉴别能力者，共青团员和党员优先。今年年初，今日头条在遭遇整顿之后，亦曾经公开招募2000名内容审核编辑，同样要求具备良好的政治敏感度和鉴别力、本科以及以上学历、党员优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